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机会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为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做一个交托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向主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在这个主日再一次预备我们，召举我们来到主你的殿中，来到主你的家中，和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赞美，一同来仰望你。愿主你看顾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让主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头脑当中，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话语，更让主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主你话语的美妙，更让主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意志力，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努力的操练，活出主你的话语来。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耶稣在第四章开始他继续的侍奉的时候，当他看见在海边，当他看他下面的群众，听他讲道的人的时候，他不单是看见他们的不同啊，他们中间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人，耶稣看见的是他们在听他讲道，听他的教导上面所有的不同的反应。耶稣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些人神的国的奥秘怎么样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发挥作用，对不同的人为什么神的话语会有不同的效果。那这取决于，其实取决于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他们自己，他们是怎么样的土壤，取决于他们是怎么样的泥土，就是他们对待上帝话语的一个最真实的态度，他们带着什么样的一颗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好像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他们为什么来找耶稣，他们带着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就取决于到底上帝的话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能够发挥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耶稣盼望他们能够以敞开的心，谦卑的心来领受，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在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就是道。那当我们愿意去聆听并且默想，我们相信说上帝的种子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芽结果。那耶稣用了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农耕的图景，就是撒种的这样的一个图画。我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是农民出身的，或者从小你在农村长大的，或者你是城里人，但是你有插队下乡，那大概你对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应该是不太陌生的。那我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也曾经帮忙撒种，但是被我爷爷就一脚就踹开了，撒的当然就很不好，对吧？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会插秧，就是大家知道插秧嘛，当然现在是机器了，过去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手插的。我看我姑姑、我叔叔、我爸爸他们插出来的秧都是笔直的，很直方的，一排一排。那我们小孩子就想要去凑热闹，说爷爷我也可以做，插出来就是歪歪扭扭，就全部要拔出来重新再弄的。我想耶稣在这里面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图画，用种子的比喻来讲到上帝的道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所带来的这个果效。很多时候可能你会问，为什么同样是一篇的信息，同样是牧师的一篇的讲道，不同的弟兄姐妹听完之后，当然可能因为他的人生的背景阅历他有不同的感受，但是最终你会问，那到底为什么同样的一篇信息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有的人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改变，有的人的生命不断的被上帝的话语来翻转，来提醒，来警戒，可是好像很多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听了上帝的话语之后，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其实这里面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告诉我们，这里面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心各种不同的状况。种子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道，可是不同的是领受上帝话语的这个心。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土壤。当这个种子被撒出去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会落在路旁，鸟儿会吃掉，有一些会落在石头地上，虽然很快会发芽，但是因为没有根，在巴勒斯坦那个烈日下面会非常容易的枯萎。我今天看见我们家邻居已经开始给他的草地洒水，这是我第一次见有人洒水。我说我印象中的温哥华是不需要洒水的，年年下雨的，可是最近的高温就是你会发现 你不洒水，你的草坪就开始我要枯干了等等。当然最后也有另外一种长在荆棘里面被挤住没有办法生长。所以耶稣就开始不断地告诉我们，那些领受他话语并且遵行他话语的人，他们将领受的更多，而那些拒绝上帝的真理、拒绝上帝话语的人，他们将连他们仅有的那一点点的上帝的祝福也要失去。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到底是耶稣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哪一种的土壤。耶稣这个比喻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上帝的种子撒下去，上帝的道理传给我们，上帝的话语已经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正面的回应，我们将面对非常可怕的后果。特别是我们这些周复一周坐在上帝话语教导之下，但是始终怎么样，生命没有改变的人，这其实是耶稣给我们非常严肃的警戒。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那么拦阻我们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拦阻我们的是什么？耶稣在这里面讲了三个拦阻我们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落在路旁的，就是第四节跟第十五节他的解释。他说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那耶稣就自己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在十五节说，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耶稣在这里面所强调的是，许多的人因为生活的忙碌，或者因为心里面的这样一种的刚硬，就像路旁的土地一样，那个土壤就好像田旁边的那个路一样，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话语。虽然听见了上帝的话，但是很快撒旦就来把这样的一个怎么种子盗走，借着各样的环境，包括借着我们自认为我们的生活一无所缺，我们的事业有成，我们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们的子女也都已经就读了名校等等。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甚至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撒旦就是透过这样一种我好像并没有那么需要耶稣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将神的道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夺走。什么时候当你自认为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已经不错，没有那么需要耶稣的时候，就说明你是那在路旁的那样的一种土壤。上帝的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快你听完了回到家，很快你看你的生活好像还不错，房子也不错，除了有一点糟心事，除了股票稍微下跌一点点让你觉得有一点忧虑，你总觉得好像我的生命中并没有那么需要耶稣。这是第一种人，就是落在路旁的。很快撒旦就把神的话语说，牧师讲的有道理，讲的也不错，圣经讲的也蛮有智慧，但是我最近不太需要。所以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告诉你，我现在不需要耶稣，我还年轻我不需要耶稣，我还有钱我不需要耶稣，我身体还健康我不需要耶稣，我还有很多的梦想没有完成我不需要耶稣，我还在拼搏我的事业我也不需要耶稣。很多基督徒常常恐怕我们也是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总是觉得我没有那么需要耶稣。那第二种人就是落在石头里的。第五到第六节耶稣说，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在十六到十七节耶稣自己对这个比喻的解释说，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就立刻就跌倒了。那耶稣这里面所要强调的就是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必须进入到我们的全人、我们的全心，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意志，而不只是简单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我们听完之后做的圣经耶稣说是立刻欢喜领受，觉得哇从来没有听过的，哇这个新来的一个牧师讲的还很不错等等。但是因为没有根，就是说什么叫没有根，就是神的话语 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的意志全方位，很多时候只是进入到其中一个。耶稣的意思是说，浅薄的信仰只停留在表面，所以它是经不起试炼，没有办法帮助你去面对逼迫，所以最终只能够跌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确信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关乎理智头脑上的明白，不只是关乎这个。过去在美国牧会，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来美国留学，全部都是博士毕业的，他们所要的跟牧师讲，牧师你就把上帝的道讲清楚，讲得越深越清楚越好，他头脑上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但是神的道当然包含这个，但是不只是这个。那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告诉我，牧师你不需要帮我解经，你不需要告诉我圣经在讲什么，你就让神的话感动我。我说神的话怎么感动你？他说神的话要触摸我的心。这个当然很重要，神的话语当然要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当然要触碰到我们的情感。那有些弟兄姐妹告诉我，牧师你不需要跟我解释圣经，神的话也不需要 touch 到我的心，你只要告诉我我该怎么做。Just tell me how should I do， 我该怎么做，我要做什么，对吧？他说听神的道就是为了要活出来，所以前面的两步你可以省掉，你就直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这个叫做意志，怎么样在生活中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我们在理智上的明白，我们在情感上的体会，我们在意志上的努力活出来，这个叫做神的话语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的全部，以至于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扎根，以至于可以扎根。而这些东西需要时间，你只领受一方面很容易，你可以从理解的角度去明白一段经文，不难。你想要让上帝的话语触碰到你的心，也不难。你想要简单的只是知道上帝的话语怎么样我能够把它活出来，也不困难。甚至今天你去直接给一段经文，然后你去问 ChatGPT， 我要怎么样把这段经文活出来，他都可以告诉你，他都可以告诉你。但是耶稣这里面说，不是立刻欢喜领受，而是要扎根。而扎根怎么扎根呢？就一定是在这三个方面扎根。基督教信仰从来都是关乎理智、关乎情感，也关乎于意志的。这三方面必须要配合起来，神的话语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扎根。所以耶稣说没有根，就是这样指上帝的话语并没有同时进入到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意志当中。不管你是什么性格的人，不管你今天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到上帝的教会，来到这里面听牧师的讲道，我盼望你一定从这三个角度来慢慢的理解明白上帝的话语。首先一定是在头脑上，你要先搞清楚到底上帝的话语在说什么，因为你跟我今天不可能活出我们不明白的道理，你跟我今天不可能活出一段我还没有明白的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你跟我今天很难活出我们在情感上没有真实的感受的东西，最后你跟我也很难不去努力操练自己就能够很轻易的把上帝的话语活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三个方面偏差任何一面，我相信都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必须同时在理智上、情感上、意志上扎根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如果你有留意，每次我讲到之前的祷告都是希望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的头脑能够明白，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感受，帮助我们的意志力能够把这个三个话语活出来。这也是我相信每一个牧师在讲道当中要做的三件事情，带领弟兄姐妹明白到底上帝这段话语在讲什么，同时在情感上帮助你怎么样去体会到上帝话语的美妙、上帝话语的奇妙，最后也帮助你尝试帮助弟兄姐妹怎么样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去操练，将上帝的话语能够活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相信只有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上帝的话语，才能够真的扎根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好，第三个我们就是看那些落在荆棘里面的，在第七节跟十八、十九节，第七节说有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果。耶稣自己的解释在十八、十九节说，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果。耶稣指出，这些落在荆棘里的种子，讲的是那些听见上帝的话语，也尝试让上帝的话语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扎根的基督徒，但是当他回到世上的时候，却被世俗的忧虑、财富的欺骗、各样的欲望所挟制的人。他强调说，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分裂的，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的归向神，以至于被世俗的诱惑、各样的理由，慢慢把上帝的种子、上帝的道扼杀在了他生命当中。所以这里面的荆棘也是非常好的比喻，讲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的各样的挣扎和试探，你面对的各样的艰难的环境，让你好像让你目前觉得你没有办法去活出上帝话语的这些因素。有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牧师啊，我最近失业了，等我找到工作，我一定好好听神的话，好好的顺服上帝的话语，现阶段让我 focus 找工作，先找工作。有些人说，牧师啊，我这个移民的身份还没有着落，我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事情啊，你的道讲得很好啊，教会活动也不错，我都很喜欢，但是我最近要努力搞定我移民的身份、我的绿卡、我的签证。有些人说，哎呀，牧师啊，我最近只关心我什么时候能找到老婆，我都30好几了还是单身，所以其他的我先不管了，让我先找到对象再讲，等我找到对象，我一定好好委身教会，一定好好顺服上帝的话语。有些人觉得啊，牧师啊，我最近孩子要准备考大学了啊，我也没有时间去想怎么把上帝的话语活出来，等我孩子考上大学，我一定，等我空巢了，我没有事情做，我一定好好来教会。也有可能是我们退休，牧师，最近我在计划盘算，我的打算我怎么退休，我退休以后要做什么。可能是我们的养老，可能是我们财务的压力，可能是你孩子的婚姻。你说，牧师，我孩子最近还没有，我现在要给他说媒啊，或者要给他找对象啊，等等，许许多多我们生命当中，或者你对事业的追求，或者你想要在你的人生财富上，你在你人生的事业上更进一步等等，这些都是耶稣这里面所讲的思虑、财产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当这些东西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这些东西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拦阻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根发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生命当中最大的拦阻是什么？你生命当中此时此刻你在面对的荆棘是什么？你自己此时此刻让你没有办法全身心把自己委身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的原因到底又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安静心下来去研读、去思考上帝话语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在拦阻你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很多时候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久，你可能需要不断的好像雅各一样跟神摔跤，去 struggle with something。 可能在你的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会面对不同的经历，你会面对不同的挑战。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想要去考律师的时候，我就很挣扎，到底我是要回应上帝的呼召去读神学院，还是我要先去考一个律师执照，先做几年的律师。当我神学院毕业之后，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又开始去思虑、去忧虑，到底我要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呼召，怎么样去供应我的家庭。当我开始移民美国之后，面对神学院毕业之后，到底要去哪一个教会侍奉，不同的教会摆在面前，到底我想要追求的是什么，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当我牧会了5到6年之后，突然要离开的时候，面对未知的前途的时候，不知道将来怎么办的时候，这些的忧虑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很长时候，很真实的讲，常常就是生命中的那些荆棘，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委身在上帝的话语跟他清楚的呼召和带领下，以至于常常被这个世上的世俗的忧虑、这些的顾虑、这些的焦虑、这些的羁绊常常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完全把自己的生命降服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的拦阻是什么？ 此时此刻让你不能够认真聆听上帝话语的因素是什么？又是什么事情让你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扎根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求神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的拦阻。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最大的危机是什么。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指出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面对的最大的危机。那这个最大的危机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虽然听见神的话，虽然听见神的道，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真实的把上帝的话语活出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面对的最大的危机。毫无疑问，你跟我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泥土。任何但凡有机会听见上帝话语的人，都是这个比喻里面某一种的泥土，或是路旁的这个泥土，或是路旁的带有石头的泥土，或是路旁带有荆棘的泥土，或者你是耶稣这个比喻里面的好土。那么耶稣强调，那些落在好土里的种子，讲的就是那些接受上帝的话语，让他能够扎根在他的生命当中，并且能够结出丰盛的属灵的果实的人。那这样的心不仅是内在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他也会体现在他外在的生命，他的服事，他的生命的改变。那么简单来讲，好土就是那些能够谦卑领受上帝话语的心，并且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真实的努力去操练把上帝的话语活出来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危机啊，弟兄姐妹，不是身体的健康的危机，不是你要吃的多么再健康一点，你要运动的多么频繁一点。我们最大的危机也不是孩子忙碌的日程，好像让我们忙得没有办法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孩子的学习课业等等，或者是我们繁忙的工作，或者是教会里面忙不过来的各样的事工，或者是教会财务的压力，甚至可能包括我们最大的危机好像看起来是教会缺少牧师的危机等等。这些危机在我们的生命中都很真实，但是我们最大的危机是我们听了神的话语，但是却不愿意行出来。在北美，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和教会，我们最大的危机很多时候不是没有神的话，不是没有神的道。毫不谦虚的讲，今天我们北美你所能够听到的讲道，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好的华人的讲员都在这边了。当然我不是说其他地方的讲员不够好，只是说我们所可能能够听到的最好的讲道，对不起，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因为最好的神学院在这边，接受的最好的装备的牧者在这边，你能够接触到的最多的资源也都在这边。你想要看马可福音的注释书，我的办公室里面有十几本，为了讲这边道我买了十几本的书。你能够，然后你可以去网上听很多著名的牧师在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讲的，你能够学到的都是全世界，我只能说独一无二的，最好的都是在我们这里了。我们最大的危机不是听不懂神的话，我们最大的危机不是搞不明白到底上帝的话语在讲什么，我们最大的危机是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话语活出来。那在这个比喻的开头跟结尾，这个斯拉文的词叫做听见，听见在中文版和合本的圣经你可能看不出来。那这个词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包括在第九节这段词的意思，其实是告诉我们门徒的唯一的责任就是去听，听神的话，告诉我们门徒的身份，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塑造的，而是让撒种者就是耶稣基督跟种子就是神的道在我们的土壤当中来工作，就是在我们的心中来工作，以至于能够生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产生的，没有办法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结出的丰盛的果实。所以我们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听到但是却不行道，我们没有让神的道来真实的塑造我们的身份。我们听见神的道了，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身份唯独单单建立在那一位撒种者的身上，我们依然将我们的身份建立在外在的拥有的事物，我们的取得的成就，我们得到别人的称赞跟接纳，我们所拥有的可见的这些的物质等等。我们虽然听见神的道，但是我们却并没有让上帝的真理来更新我们的文化， 我们为人处事依然希望靠着我们中国人的那一套的聪明，我们为人处事依然并没有遵循圣经的教导，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运作，怎么样来跟弟兄姐妹们打交道。我们虽然听见神的话，但是我们却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些优先的次序，到底是应该把什么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这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危机。我是80后，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是80后，你从中国大陆来，可能你会比较熟悉中国一个赛车手，也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导演啊，是上海人，叫韩寒。很多人可能年纪大可能没有听过他，年纪小可能也不会听过他，大概80后对他比较熟悉。那他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做后会无期，后会无期，他里面有一句台词讲的是一个女孩子，家里面条件也不错，生长的环境也不错，但是长大之后就变过得非常的颠沛流离。他里面讲了这样一句话，这句台词也道出了很多人生命当中所面对的最大的危机。他说，从小到大我听过很多的道理，但是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我相信我们从小到大都听过很多的道理，父母跟我们讲很多的道理，老师跟我们讲很多的道理，成长中身边的人跟我们都讲过很多的道理，但是呢，我们的生活过得依然一团糟。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面对的最大的危机也是这样，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很多的圣经，但是我们却依然无法把这些东西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危机。所以弟兄姐妹，意识到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你现在所面对的危机都不是最大的危机，你现在以为的你面对的最大的挑战都不是最大的挑战，你跟我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把我每一个礼拜所讲的道，你能不能够把你每个礼拜所听的道真实的活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那个好土，让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第三个，我们来看到底根源是什么。那你要问了，导致我们不能够活出神的道的根源和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回到我们刚开始一开始问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他听了神的道生命长进，有的人听了神的道生命没有任何的变化？或者你要再问细一点，为什么有的人是路旁的，为什么有的人是带有石头的，为什么有的人是带有荆棘的，不同的土壤，原因到底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在前半部分讲的是这个比喻，后面半部分是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但是在中间第10节到第12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多出来一部分，多出来一部分。那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就讲了这个中间的最根本的原因，到底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土壤，为什么人们会有对待上帝话语不同的态度。在第4章10到12节说，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对不起，我们这里用的是新译本哈，如果是和合本可能会不一样。跟随他的人和12使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要他们看了又看却看不清，听了又听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转过来获得赦免。在马可福音的整卷书里面呢，只有2章的经文是不是讲事情，而是讲耶稣的教导，就是脱离了整个马可福音的叙事，把耶稣的讲道放在中间，这就包含了第4章这里面的这个比喻的集合。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撒种的比喻，灯台的比喻，种子成长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等等等等，包括最后的第13章讲的是牧师。那只有这2段经文。那同时在第4章的1到20节里面，中间加了一个部分，中间加的这个部分就是关于神国的奥秘的，耶稣对他的门徒的一个私下的一个教导，所以是被分开的，所以就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前后中间加了一个东西。那中间加的这个东西呢，往往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单是要去看前面第3节到第9节 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同时要看后面十三节开始到二十节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但是同时千万好不要忽略了中间这个部分，就是三明治中间所加的这个部分。我相信不同的弟兄姐妹喜欢吃不同的三明治，大概率跟外面的，当然现在很多人吃各种不同的面包，有时候我去点三明治被那个面包都搞 confuse， 几十种不同的面包。但是更重要的往往你会发现三明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里面的那个东西，对吧？大部分人吃三明治是选里面加什么，是加 ham 呢，还是 chicken 呢，还是 beef 了，还是蔬菜了，等等等等。所以在马可的这个三明治的结构里面，在释经学里面就叫做三明治的结构。这个里面的这个结构很重要，因为这里面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其实是指出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带来了我们生命会是不同的土壤，到底是什么原因。当人们问耶稣的时候，第十节他的门徒就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耶稣给了他一个整段经文整本圣经里面都非常难解的一段话，就是神国的奥秘已经赐给你们了，但是对于外人，就是神国以外的人，都是用比喻的。那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讲得很清楚，目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教，就是目的，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明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耶稣这里面讲的这个奥秘是指什么？是指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指我们在之所以导致我们的生命会出现不同的土壤的原因，不是 based on 你个人的 perform， 不是你的选择，不是你的态度，甚至很多时候不是跟你有关的，讲白了是跟你跟耶稣的关系有关系。就到底你在耶稣的面前你的生命有没有跟耶稣连结？那么这个话在神学上叫做与基督联合，就 union with Christ， 你的生命有没有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如那些在路旁的有石头的有荆棘的，耶稣说是什么？就是那些跟他的生命没有连结的人。那些好土，耶稣是讲那些在神国里面的人，就是你只这个奥秘只叫你们知道，神国的奥秘只对那些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有连接的人。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透过中间的第十到第十二节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根源，今天之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成为会表现出不同的土壤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取决于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有没有与他联合，我们有没有住在他的里面。当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如果只是若即若离，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想起他，那么我们就是那路旁的浅土，我们福音神的话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扎根。或者你只是把耶稣当作导师、哲人、拉比，有智慧的经验，只欣赏他的智慧跟他的言论，那么我们就是带有石头的泥土，没有办法去承担真理的重量。如果你把耶稣只是看作朋友，你只是想要跟他同行，但是却不愿意顺服，不愿意跟随，那么我们就是那被荆棘缠绕的泥土，被世界的忧虑，被自我的这样的一种欲望所束缚，也没有办法结出生命的果实。除非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神，除非我们在他里面真正的重生蒙恩得救，降服在他的主权里面，与他连接，并且活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那个好土。所以决定我们到底是不是好土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在神国以外，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与他联合。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在我告诉弟兄姐妹怎么样活出上帝的话语之前，或者在你期待每一个礼拜每一周的讲员每一周的牧师告诉你怎么样把上帝的话语活出来之前，我们其实更加要做的是审视我们自己， 与耶稣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你到底有没有在他里面与他联合，你到底有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完全的交托给他，降服在他面前，承认他是你生命的主，以至于你跟他的关系不再是若即若离的，你跟他的关系不再只是一时的，不再只是把他看作是有智慧的导师，不再是只是把他看作你的朋友，你更明白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你生命的主宰。只有当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为那个好徒，不然你所做的所有的努力，所有牧师传道给你的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唯有当你跟我真正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他跟你的关系的时候，明白你在他里面要靠着他的福音得救，要靠着他的恩典重生，以至于能够跟他建立紧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那个好徒。所以就好像我们上次所分享的，你为什么来找耶稣，那么耶稣对你来讲他到底是谁。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活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有没有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给弟兄姐妹三个简单的应用。首先第一个，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识别你生命当中的拦阻，什么让你惧怕，什么让你兴奋，你的钱花在哪里，看一下你银行的账单，你把你的钱花在哪里，你每天早上醒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每一天花最多的时间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最能够吸引你目光的东西是什么。今天晚上五点很快了，我们印第安纳又要跟 Oklahoma City 打总决赛的第二场，我就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家，几点钟可以到家，可以看多久。我从印第安纳来的，所以这个总决赛是我们一定要看一定要支持的球队啊，是我们的 home team。 所以很多时候就在想啊，看时间几点钟，然后你每天最让你最愿意花时间花精力的，打开你的手机看你每一天的屏幕使用的时间用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可能是新闻，可能是理财，可能是社交媒体， I don't know， 可能是 Bible app。 我很希望看到有一个弟兄姐妹每天把他的 screen time 给我看，说牧师你看我用的最多的时间是 Bible app， 是我的圣经软件。所以识别，先 identify 你生命当中这些拦阻到底是什么。每个人生命中的拦阻不一样，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公式，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你自己可以告诉你自己，在上帝的面前问自己，你怕什么，你怕失去什么，什么是你最害怕失去的，你的健康，你的财富等等，什么让你能够兴奋，什么让你感到开心，什么能够带给你最大的喜乐，你的钱花在更多自己的身上还是更多花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检视一下你的账本，每天银行的账单去对，不是问你老婆为什么买这个为什么买那个为什么买这个为什么买那个，去看到底我们的钱花在哪里。第二个，我盼望你可以诚实地面对你的生命中的试探，当你意识到你生命中的这些的试探的时候，拦阻你的这些的私欲，这些的忧虑，不要逃避，不需要躲藏，也不需要隐瞒，诚实地在上帝的面前面对你生命中的这些的试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拦阻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却躲避，却回避它。在婚姻当中，在亲子的关系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在教会的侍奉，在教会的服侍等等，所有这一些的试探，所有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残累我们的东西，诚实地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帮助你胜过。所以你不需要逃避，不需要躲藏，也不需要隐瞒，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求上帝将这些的拦阻，将这些的试探，将这些的捆绑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挪出去。最后，我盼望你可以时刻与主紧密的连结，成为那个好土，不是告诉你拼命要做什么，不是告诉你努力要成就什么，不管是属灵的事，不是你每天要读经祷告多少，这个很重要，不是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多少，这个当然很重要，也不是你在教会里面要奉献多少，这些都很重要。可是成为那个好土，成为那个好的土壤， 不是关于你拼命要做什么，我叫你要做什么，牧师让你做什么，同工让你做什么，你的父亲让你做什么，你的母亲让你做什么，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吩咐你要做什么，期待你做什么，这些都不重要。成为那个好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生命上与耶稣基督紧密的连接，每一天与耶稣基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个是成为好土的最核心的东西。我相信当你的生命能够跟耶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能够怎么样，结出果实来，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愿上帝的话语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用主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周复一周，年复一年，我们聆听主你的话语，我们听你的讲道，听牧师的讲道，听主你圣经的教导，我们在头脑上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我们在情感上，我们在意志上却常常的缺乏。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真实的与你连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那个好土，以至于我们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来。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成为好土不是我们努力要做什么，而是我们在每一日的生活当中紧密的与主连结，与主靠近。愿主你的话语亲自的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